奉主耶稣圣名开始晚上的聚会，我们一起起立唱赞美诗24首，赞美诗第24首。亲爱的同工、诸位兄姐、长老、执事、负责人，大家晚上平安。感谢神的带领，小弟晚上就靠着圣灵的带领、信仰的体会、读经的心得，用提摩太前书第4章来做信徒的榜样这个题目，来跟各位长辈、年轻的同龄一起来学习，一起造就，盼望能得到属灵的长进。我们来一起来翻开提摩太前书第4章。提摩太前书第4章在新约的299页。提摩太前书第4章12节。提摩太前书第4章12节，12节：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， 总要在言语、行为、爱心、信心、心结上都做信徒的榜样。阿们。我们都知道保罗在马其顿写成有写三卷的教牧书信，其中之一就是提摩太前书。我们都知道保罗他的属灵历练非常的成熟，对于牧养的教会也经验非常的丰富。保罗当时候认为提摩太已经可以接续他做外邦人使徒的工作，因为提摩太从小在外祖母跟母亲的良好宗教教育的影响之下，保罗甚至以福音的真儿子来称赞提摩太，可见提摩太是一位值得主内青年立志效法的楷模。当时候提摩太大概是30多岁，他是当时候教会的领导者，因此保罗特别吩咐信徒不可以轻视提摩太，给我们教会的青年跟同龄一个很好的启示。我们不要妄自菲薄、自我否定，我们应该要积极灵修来预备，让属灵的智慧日日的增长。有才德者必显露头角，当然这不是在教会里面来争风头，而是要奉献身体成为主所用的器皿。我们来看，再来看提摩太前书4:12，这边有提到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，总要在言语、行为、爱心、信心、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。我们从保罗勉励来提醒年轻的提摩太应该要注意的5点来共同学习，来互相的造就。第一点，我们讲到言语，为什么要把言语放在这5点的第一点？通常我们总以为行为、爱心、信心、清洁等等会比言语更重要，但是保罗却把言语放在第一。事实上在我们生活当中，说话比做事多，我们说错的话也比做错事的机会多。雅各长老曾经告诫我们，我们一起翻开雅各书3:2。雅各书三章的第二节，在新约的331页。雅各书3:2，原来我们在许多的事上都有过失，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，他就是完全人。阿们。我们的舌头虽然是身上一个最小的肢体，但是它却能够说大话，它可以如同火一样能够点着最大的树林，同时也能够像火一样把冷淡的心给燃烧起来。言语能够破坏，但是也能够建立，能够叫人激励被建立，也能够叫人灰心退后。所以保罗要提摩太第一点要在行为上做信徒的榜样。所以人在话语上都会有过失，只是程度大或是小，但是别因为这样子来泄气，认为主的道是难行的。说话的确是一门学问，我们说话要诚实不虚伪，意思就是不但不说不诚实的话、恶毒的话、世俗人的言语、咒骂人的言语，同时更要在说诚实的话、温柔的话、谨慎的话，能够在言语上叫人觉得我们所说的话是可信的、是实在的、是叫人得益处的。 我们来看箴言二十五章十一节，在新约的788页。箴言二十五章的第十一节，箴言二十五章的第十一节，十一节，一句话说得合宜，就如同金苹果在印王之里。哦，这个金节我们都非常的熟悉。讲话讲得合宜，那听的人他会觉得非常的受益，而且他的心情是温暖的。那我们再来看哥林多前书第十章二十三节，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的二十三节，在新约的239页，哥林多前书第十章二十三节，二十三节，凡事都可行，但不都有益处；凡事都可行，但不都造就人。阿们。说大话的原则，说话的大原则，也不就是这样子吗？我们讲话言语要纯正。我们再来看以弗所书第五章第四节，以弗所书第五章的第四节，在新约的273页，以弗所书第五章的第四节，第四节，淫词妄语和戏笑的话都不相宜，总要说感谢的话。阿们。主耶稣是给我们受教的舌头，使我们知道怎样用言语来扶助疲乏的人。保罗太提醒提摩太，在我们在讲话的时候，不要用淫词妄语跟戏笑的话，我们总要说感谢的话。而且保罗又提醒提摩太，在提摩太后书一章十三节，我们翻回来提摩太后书一章的十三节，提摩太后书一章十三节，十三节，你从我听的那纯正话语的规模，要用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，常常的守着。我们看到现今教会的青年，他们受到世上奇风异俗的影响，他们用标新立异、用时髦流行的来取胜，他们不自觉地把世俗不合一的话带进他们的生活当中，甚至带入教会，这样子他们会陷入试探当中。我们讲话也要讲出安慰的话。那我们来看以赛亚书五十章第四节，以赛亚书五十章第四节，在旧约的862页，以赛亚书五十章第四节，主耶和华是我受教者的舌头，使我知道怎样用言语扶助疲乏的人。主每早晨提醒我的耳朵，使我能够听，像受教者一样。阿们。有时候我们会觉得我们的力量微薄，无法出钱出力来帮助疲乏软弱的人。也许我们可以用一句温柔蛮有慈爱的话，就能够抚慰他们受创的心。我们要说当说的话。我们来看箴言第十七，箴言第十七章，箴言第十七章二十八节，在旧约782页，箴言第十七章二十八节， 28节，愚昧人若静默不言，也可算为智慧；闭口不说，也可以算为聪明。啊，我们知道在历代之下有记载，当时候的犹大王罗波安，他用狂妄严厉的话，造成北方十支派来反叛，而且因此造成以色列国分裂成南北朝，原因就是他的讲话呢缺乏智慧。我们再来看传道书5章2节，传道书5章2节，在旧约798页，传道书5章2节，2节，你在神面前不可冒失开口，也不可心急发言，因为神在天上，你在地下，所以你的言语要寡少。就是说，我们该说的时候，该说的话，该说话的时候要说，不该讲话的时候，我们就可闭口不言。啊，讲到这里，小弟常常有想到，之前小弟在学习福音事工的时候，就有福音同工跟小弟讲，啊，当他们在跟慕道朋友或是许久未来教会的同龄，我们在谈聊天讲道理的时候，就让一个人讲就好了，其他人就帮助祷告，这样就好了。不要说，哎，这个时候你觉得你应该讲，你就讲出口，其实这样是不太合适的。第二点，我们来提到行为。啊，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第7章27节，24到27节，马太福音第7章24到27节，在新约的第9页，马太福音7章24节，24节，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，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。25节，雨淋、水冲、风吹，撞着那房子，房子总不倒塌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。26节，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，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，雨淋、水冲、风吹，撞着那房子，房子就倒塌了，并且倒塌得很大。主耶稣在登山宝训来做最后的结论，也就是我们刚才所提到的，凡听见我这话去行的，好比一个聪明人等等。这话就是指登山宝训跟其余的教训。好比就是将信跟行为盖在主耶稣的根基上，这样子才是聪明人。听而不行的就是无知的人。我们再来翻开雅各书第1章，雅各书第1章23到25节，雅各书第1章23到25节，在新约329页。23章，因为听道而不行道的，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。24节，看后看见走后，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。25节，唯有详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的律法的，并且时常如此，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，乃是实在的行出来，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。基督徒绝不是光说不练的妄想家， 也不是虚有 其表的基督徒。我们必须要做世上的盐跟世上的光。事实上，没有一位信徒是十全十美的。我们信徒 也可以在灵修上每日省察自己的行为。我们第一点可以来省察，我们来教会参加各项的聚会的时候，有没有专心听讲，有没有随时来做笔记。第二点，我们在任何时刻，在任何场所，我们有没有祷告，有没有求神来增添我们的信心呢？有没有为关心的家人，我们所关心的家人跟同龄代祷呢？第三点，我们是否每天有抽出5到10分钟来读经，来默想神的话语？我们再翻开雅各书第二章26节，雅各书第二章的26节，在我们刚才所看到那一页上面，在新约的331页，雅各书第二章26节，26节，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，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。信仰不是基督徒的装饰。从祷告生活、读经生活、家庭祭坛的建立、11捐的奉献的实践，从我们为人处事等等，可以看出我们信心的多寡、灵命的丰盛的程度。当然，我们在做事情的时候，我们要谨慎。年轻人他的血气方刚，我们最怕他们逞一时之快做出后悔的事情啊，比如很多年轻人都会飙车，很多年轻人他们不谨慎，发生婚前的性行为，然后跟加入帮派来打架来械斗。我们要认识真理，因为真理是属灵的除污剂，借着神的话语来扭转我们，能够回到正途，重新来调整我们的思想。因为真理败坏魔鬼，因为魔鬼有令人眩晕混乱的谎言，都是从魔鬼进入我们的心所讲，让我们讲出来的。我们来看诗篇119篇第九节，诗篇119篇第九节，在旧约的747页，诗篇119篇第九节，第九节，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，是要遵行你的话。在哥罗西书3章第9节第10节这边有说，不要彼此说谎，因为你们已经脱去了救人和救人的行为。第10节这边也讲到穿上新人，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，正如同照他主的形象。阿们。出言诚实表示我们已经与主同时，要披戴基督。我们来看以弗所书4章23节，以弗所书第4章的23节，在新约的272页，以弗所书4章的23节，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。24节，并且穿上新人，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，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。阿们。我们在新生活当中要显明创造者的形象，再来我们的行为，我们要顺从神的旨意。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上15章22节， 撒母耳记上十五章的二十二节，在旧约的354页。撒母耳记上十五章二十二节，二十二节，撒母耳说：“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，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？听命胜于献祭，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。”阿们。顺从神的旨意，顺服神非常非常的重要。我们在日常的生活，在我们行事当中，总有神的旨意。不论我们做事情的时候是顺利，或者是我们遇到挫折，总有神的美意。我也许我们在当中，我们不知道为什么神的旨意都是为什么要让我们遇到这些事情，但是神的旨意总是美好的。再来，我们来看第三点，爱心。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。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，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，在新约242页。第一节，我若能说万能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，却没有爱，我就成了明的锣响的拔一般。第二节，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，也明白各样的奥秘、各样的知识，而且有前辈的信，叫我能够移山，却没有爱，我就算不得什么。这里经节跟我们讲，如果我们有神所赏赐的恩赐，我们能够讲非常多的言语，并且我们能够讲天使的话语，但是我们在讲话的时候没有凭爱心讲话，就成了只会响的锣，只会响的拔一样，声音很大，声音非常尖锐，但是让人听起来不喜悦。所以有爱心是非常非常重要。我们有爱心，不止行为能够表现出来，我们讲话的时候也能够凭着爱心来讲话。接着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的十三节，我们刚才就在我们刚才讲到的隔壁，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的十三节，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的十三节，十三节，如今常存的有信、有望、有爱，这三样，其中最大的就是爱。信心的表现如同保罗一般，希望的表现如同彼得一般，而爱心的表现是约翰。约翰原本被主耶稣称为伴尼奇，就是雷子的意思，因为他曾希望主耶稣降火烧灭不接待他们的撒玛利亚人，这记载在路加福音第九章51节到56节。但是约翰却是主所爱的门徒。约翰受到圣灵以后，更体会到神就是爱。我们来看约翰一书这边有提到约翰一书四章的十九节，约翰一书四章的 十九节。十九节，我们爱，因为神先爱我们。阿们。愿我们都像保罗所说的，凡事都不亏欠人，唯有彼此相爱，常以为亏欠，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。爱有分神的爱、父母亲的爱。我们来提到神的爱，我们来看罗马书第八章三十二节。罗马书第八章的三十二节，在新约218页。罗马书第八章的三十二节，三十二节，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，为我们众人舍了，岂也不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？阿们。许多人其实并不明白，基督的爱是一种无条件的爱，是一种不求回报的爱，是绝对的爱。人世间只有亲情可以来比拟，因为我们的子女都是我们自己生的，但是主耶稣却是为了毫无善行的罪人而死。我们应该效法这种神的为罪人而死的精神。我们再来提到父母的爱，我们来看以弗所书六章第一节。以弗所书第六章第一节，在新约的274页。第一节，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，这是理所当然的，要孝顺，要孝敬父母，使你得福，在世长寿，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。阿们。在主里就是在不违背不违逆真理的原则之下，而且并非毫无限制的盲从。希伯来书十二章第十节有记载，生身的父母都是暂随己意管教。我们来看，我们继续看以弗所书六章的第四节。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四节，第四节，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，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。阿们。这里不要惹儿女的气，在英文圣经里面就是不要激动儿女发怒。在哥罗西书第三章二十一节也有记载，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，恐怕他们失气自弃。长辈随意压制儿女来让他们发怒，容易打击儿女的自信心。主的教训就是真理，将真理栽培在儿女的心里，能够让真理的权威终身来管教管束儿女的心。我们做父母的当鼓励我们的子女来结交信仰坚定、品德良好、倾心祷告主的同龄，也就是要结交好的，来对自己有造就的属灵同伴。同龄彼此之间互相关怀、互相规劝、互相勉励。爱有团契的爱，我们在基督里面彼此相交，在基督里一同参与，在基督里一同有份。所以我们在基督里团契，在圣灵里面契合，在真教会里面，只要是稍微看重信仰的信徒，除了晚间跟安息日的崇拜聚会，我们多或多或少都会参加诗班跟各种的团契。 从小宗教教育就有幼稚班、幼龄班、少年班、初级班、中级班、高级班，还有社经团契、中间团契跟家乐团契等等。我们来看诗篇二十三篇第六节。诗篇二十三篇的第六节，在旧约的673页，诗篇二十三篇第六节。第二节，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，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，直到永远。阿们。第四点就是信心。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一节这边有提到，因为时间关系，小弟就不翻圣经哈。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一节这边有提到，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，是未见之事的确据。阿们。事情成就，你就信，这个是科学。你信事就成，是信仰。科学实验的可观察性、可重复性、可检验性，在信仰里面却一点都不具备。有时候我们都会提到，所谓科学靠实验，信仰要靠体验。所以我们在行走天国路，是以信心来做一个开始，而且维持来完成。哥林多后书十三章第五节，哥林多后书十三章第五节这边有提到，你们总要自己省察有信心没有，也要自己试验，岂不知你们若不是可弃绝的，就有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吗？阿们。我们要相信真神，相信神的权柄，因为生死祸福都在神，相信神的话语，对他的话深信不疑。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七节，彼得前书五章七节这边有说，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，因为他顾念你们。好吗？所以凡事交托，深信神必看顾我，帮助我。当然信心它就有果效。马可福音第五章的25节到27节，马可福音五章25节到27节这边有记载，医治患血肉的女人，因为她信心生出盼望，所以她的疾病得到医治。如果我们不相信，就有什么样的危险？我们来看马可福音十六章十六节。马可福音十六章的十六节，马可福音十六章十六节在新约74页。十六节，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，不信的必被定罪。阿们。没有信主的人多用这句话来批评基督徒的蛮横无理。为什么？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，不信的必被定罪。不信的人忽略了真神乃是公义与慈爱兼具，对恶人的刑罚越重，越显出神的公义与伸张人的冤情跟慈爱。而且只要我们相信，我们就会得到加倍的祝福。耶伯记四章第十节，耶伯记第四十二章第十节有记载，小弟来念。耶伯记四十二章第十节，耶伯为他的朋友祈祷，神就使耶伯从苦境转回，并且耶和华赐给他的比他从前有的 加倍。阿们。苦难是神所允许的，是神所安排的，让好的信徒他都会遇到试探、试炼跟试验。苦难并不一定是因为犯罪，信心越好越能够忍受大试炼，胜过试炼越多，信心就越坚定。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三节，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三节这边有记载，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，神是信实的，并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够承受的，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开一条出路，叫你们能忍受得住。阿们。我们是神的儿女，天父知道我们能够承受多少，所以他给我们的试炼我们一定能够承受。只不过我们在试炼当中，我们都会觉得怎么会那么样的痛苦，我到底可以撑得过去吗？我们只要有信心，神一定会让你撑过去，而且神会加倍的祝福你。第五点，我们提到清洁。我们来看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。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，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，在新约的222页第一节。所以弟兄们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，将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。阿们。教会的青年是我们未来的希望，但是神的旨意就是要我们在青年里面也要注意，神的旨意就是要我们成为圣洁，掩蔽隐形，要你们个人晓得怎样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，不放纵失意的邪情，像那不认识神的外邦人。这记载在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的三节到五节。当然保罗也提醒提摩太，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二十二节，在提摩太后书二章的二十二节，这边有记载保罗提醒提摩太，你们要逃避少年的私欲，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、信德、仁爱、和平。阿们。清洁也是指着物欲和异性上的圣洁，因为这是年轻人所容易犯的错误。我们来看列王记下五章第十四节，列王记下五章的十四节，这也是我们非常熟的一段记事，列王记下五章的第十四节，在旧约464页。十四节，于是乃曼下去，照着神人的话，在约旦河沐浴七回，他的肉复原，好像小孩子的肉，他就洁净了。阿们。原来听从神的话才是罪得以洁净的因素。我们每天洗澡未必真正的洁净，必须每天祷告，时时灵修，才能够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，日日从心得力。所谓的清洁就是生活上的圣洁，清清楚楚，没有亏欠人的地方，丝毫不含糊不乞巧。所以我们要掩蔽，像约翰一书二章十五节到十七节这边所提到的，我们来翻开约翰一书二章。约翰一书二章的十五节， 约翰一书二章的十五节，十五节，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。人若爱世界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。十六节，因为凡世界上的事，就像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，必今生的骄傲，都不是从父而来的。阿们。所以呢，我们要远离这世上的罪恶，我们要跟神一样的清洁，因为神是圣洁的。小弟这边来提到结论，保罗要提摩太在以上的五件事情上都做信徒的榜样，不是只有在一件或是两件事上做了信徒的榜样。神对他仆人的要求是各方面都可以做信徒榜样的。保罗叫提摩太在这五件事上做信徒的榜样，是不是说明了除了年轻的提摩太以外，那些年老的信徒跟执事跟长老就不用做信徒的榜样呢？不是的，保罗要年轻的提摩太做信徒的榜样，那当然老的一辈更要在言行上、行为、爱心、信心、信行、清洁上也都要做信徒的榜样。天国是努力的人才能够进入的，信徒的确要更积极的拿出应有的作为。保罗把今生描绘成犹如在战场上赛跑，终点线并有一个奖赏，这是非常清楚的，希望能够激励我们不断的往前，我们的动力就是奔跑天国路。圣经告诉我们什么样的生活方式可以让我们至终赢得这样的比赛。值得庆幸的是，神已经定出了制胜之道。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，愿神一路引领我们。我们一起起立唱赞美诗442首，赞美诗第442首，神一路引领。
有生死一世的安慰。 Thank you.